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啊。我们知道二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比较，他讲到说他要耶利米进到犹大王的宫殿里面去，在那个地方跟三种人说话，第一个是犹大王，第二个是臣仆，第三个是百姓啊。然后第二十三章呢，我们看到说他这时候跟牧人来说话。我们知道这个牧人对当时讲起来也是一些行政的长官，也就是说神的仆人。那他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记得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当他第一次提到牧人的时候，他是跟他讲说，你们这些牧人好像都是什么畜类一样，好像畜生一样哈，他们都不求问耶和华神。所以他二十三章第一节也是讲到牧人，他跟他们说你们有祸了。那这个有祸了又好像是在二十二章也有提到，二十二章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也讲到说当时的这个约雅敬王，他说他行不公义啊，盖房子不公的，那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啊，不给工价，这样子的是有祸了。那他这时候讲到说牧人有祸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下子讲到王有祸，一下讲到牧人有祸。那这个牧人有祸，他到底什么样子的祸呢？他说是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所谓残害的意思就是说任其毁灭。那讲到任其毁灭的意思，让我们也想到说好像这个牧人好像有一点点忽略了，就也就是说疏忽了。那这个赶散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牧人疏忽了，所以这些羊啊就被赶散走了啊。那到底是谁赶散呢啊？我们可以从经文上面我们看到说这个赶散好像是说这个牧人把他赶散了，但事实上我们又可以看到说似乎是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这些人给赶散了。但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说到底是谁赶散了。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者，他说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他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可见我们刚才说到底谁赶散的，看起来是这些牧人赶散这些羊群啊。那他说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所以对这个牧者讲起来羊群失散好像是什么，是这个牧者行恶所犯下来的罪。所以如果牧师没有好好的来照顾羊群，而忽略了羊群，让羊群失散，那这个对一个牧者讲起来好像是一个行恶的罪。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他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我赶他们到各国，招聚他们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啊。那从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这时候说话，他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他说从我赶他们到各国的地方，我要把他们招聚出来。可见这时候到底是谁赶散的，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说是谁，是上帝赶散他们的，上帝把他的羊给赶走了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综合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是牧人把羊群赶走，又好像说尼布甲尼撒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这些羊群给赶走了，但上帝是说什么，是我把他们赶走的所以人赶走羊群的时候，是牧者赶走羊群的话，这是行恶的罪。但是如果说是上帝赶走的话呢，如果是上帝赶走这些羊群的话，那这是谁，这讲起来应该是上帝的管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同一件事情，但是却有不同的看法。从神的角度看，神是要从羊群中所剩余的，上帝要管教他们，他把他赶走了以后，但把所剩余的再把他招聚回来所以这边有几个动作，一个是招聚，一个是领他们归回本地。那到底是谁是这些所剩余的人呢？对我们今天讲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些剩余的人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那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剩余之民余剩之民，我们都要看到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余剩之民。为什么我们是余剩之民呢？ 因为如果我们始终是倚靠着神，而且我们常常有知道说我们是悔改的，那我们就是那余剩的人啊。上帝常常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天早上起床，我们都要知道说我们对昨天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悔改的心，哪一些事情我们做错了我们必须要悔改。那对什么，对今天我们日子要怎么样来走，我们要倚靠神。所以其实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些什么，这些余剩的。但上帝在余剩的当中，他要什么召聚出来，要领我们归回本圈。他告诉他们说，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所谓生养众多，也就是神当时的应许啊，因为神把他们赶散出去，也就是说他们流离失所了，对不对？但是神把他们召聚回来的时候，上帝要让他们生养众多，预表着什么？上帝在过去给他们的应许要重新的再一次的建立，也就是让他们生养众多。因为他们出去的时候啊，被赶散了，人就什么，人就死亡了，就稀疏了啊，就逃走了，就这样。但是上帝拣选这些余剩的回来，就所谓余剩的就是不多了，剩下没几个，但上帝又要让他们什么生养众多，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说第四节，他说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谁？当时的背景是当时大概是西底家的时候。因为我们从第22章到最后的时候，记不记得22章最后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王是谁，叫做约雅金，对不对？整个22章我们从约西亚讲到约哈斯，对不对？从约西亚讲到约哈斯，再讲到约雅敬，再讲到约雅金，对不对？那约雅金后来什么，后来他死的时候啊，因为约雅金啊死了以后，那是什么，是这个约雅金的叔叔，也就是这个啊这个西底家出来做王哈。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但我们靠到看见说，这时候神说他要设立一个照管他们的牧人，也就是说西底家不再照管他们了，不再照顾他的这个百姓，上帝要自己设立一个人，那设立一个这个牧人来牧养他们，他说使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做一个牧人第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就是要让羊群有安全。如果要羊群有安全的话，他们就不再惧怕，不再惊慌。而且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也不缺少一个啊。我们可以想到在路加福音在第15章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也清楚告诉我们说啊，耶稣说如果有一个99只羊有一只迷失了，他要撇下99只把那一只给找回来，也就是说一个也不能缺乏啊，一个也不能缺少。那我们也看到说在马太福音啊，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什么，两只麻雀，对不对？值多少钱？他说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一个也不能掉落。甚至于告诉我们说哈，人的头发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一根也不能发白，一根也不能掉到地上。所以基本上让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神不再看重西底家这个人来照管他的百姓，所以上帝要设立另外一个牧人来照管他的百姓。这个牧人啊，让他们有安全感，而且所有的什么，所有的羊群一个也不缺少。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23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这个牧人把羊群赶散了，那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新的牧人啊，他不会一个也不会缺少啊。那接下来我们从在第五节的地方，我们看到说这个牧人是谁呢？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啊。从第五节的当中我们看到他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为什么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苗裔？为什么不给这个，因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谁，讲到当时的王是西底家，他为什么不讲说我要给西底家再来兴起一个什么，兴起一个王呢？上帝不再这么说了。因为我们如果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第22章的地方，上礼拜看到22章他有三次讲到大卫宝座啊，一开始22章一开始讲到大卫宝座，中间的时候也讲到大卫的宝座的君王，到第22章结束的时候他也讲到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能够治理犹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着重的是什么？着重的是大卫君王，大卫的王君王要兴起，有一个叫做公义的苗裔。什么叫做公义的苗裔呢？为什么用苗裔这个字呢？ 所谓苗裔这个字，苗裔就是说好像一开始是一个幼苗，小小的，但是它是什么？重点它是会长大的。苗裔最主要的一个 potential 就是会长大的。最主要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也是什么非常渺小，他出生在马槽，他在死的时候啊，钉死十字架，他也是非常渺小，甚至于他升天的时候也是非常渺小。但是这个公义的苗裔啊，最主要是那公义那两个字是会长大的，慢慢慢慢慢慢，我们就看到啊，神的国度越来越大。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件事情，关于掌王权的事情，其实讲到的是什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必掌王权，也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赎回今天地上他的百姓，他会赎回他的教会，他会把他的教会从这个啊这个地上再把它夺回来啊。所以这个掌王权这件事情啊，不是在当时，也就是说他在将来啊。那我们可以在启示录上面看到很多这方面，但在今天我们再回去看到第六节的地方，他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在他的日子啊，有些人是在讲说在当时约雅金或者是在西底家那个时候，因为耶利米始终有一个盼望，神也告诉他说在这个北国的犹大跟南国的以色列啊，对不起，北国的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会联合起来。所以他这边讲到这些预言，但重要的是这些，重要的是讲到说耶和华我们的义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他有好几个名字啊，耶和华什么啊，耶和华拉法，神是医治的，对不对？好，耶和华尼西，神的旌旗，对不对？得胜的。啊，那这边很多，这边中间有一个哈、啊，就是啊，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义。那如果翻成这个希伯来文是耶和华齐根努，耶和华齐根努，这是耶和华的义哈、啊。那耶和华齐根努，我们今天很少提到耶和华齐根努，因为耶和华齐根努是在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百姓要呼求他的名。因为唯有神是公义的啊，也就是说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今天你有些时候我们不觉得在这个时候神的公义在地上，但我们相信有一天啊，在他来的日子啊，他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义，也就是说耶和华齐根努啊。那其实今天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也就是我们拿掉了我们的自义。那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不是圣洁的啊。那今天我们说实在也不用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才有那样子啊，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啊，是个圣灵的殿。那圣洁这件事情，我想不必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啊。在这个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人若知善而不去行，这就有罪了。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做圣洁的人，我们今天就是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啊。那我想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赎回他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他这个教会是什么？是用水洗的，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教会，记不记得以弗所书啊？所以耶和华的义今天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哈、啊，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宣告耶和华的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这样子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会自以为义，我们就不会以为常常自己认为这就是对的啊。因为什么？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啊。那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第七节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什么？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起来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然后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散他们到各国中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接下去他说，他们必住在本地。你把它画起来，他们必住在本地啊。为什么我希望说大家把他们必住在本地画起来呢？因为前面他讲到说啊，他说他不再指着，然后却要指着，也就是说不再指着当时他们以色列人从耶和华神把他带上来，但是他却要指着这些人从这个 北方啊，也就是被掳的地方被带回来。其实这节经文在我们等一下再看啊，在16章14到15节的那个地方有提到，但还没有看到那个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最主要再一次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说，其实这是第二次被神带回来，第一次是从埃及地啊，神把他们带出来过红海，那时候他们好像得救了，但这时候他们还要第二次，因为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所以也就是说第二次是比第一次更好啊，也就是第二次是比第一次更棒啊。那我们来看到说第16章14节到15节，1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六章，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在第十六章的地方啊，我们翻到第十六章哈，在第14节是吧？我们看到16章好像是在14节到15节哈。我们看到16章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说，却要指着那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散他们到各国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有没有看到？好，他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你看他下面。他说，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在14章所说的这个地方有点审判的味道啊。那我们今天看到23章同样的两节经文，但这两节经文今天最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那四个字，必住在本地。必住本地这四个字，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在22章所提的同样两句话，不再讲到审判，那在讲到什么呢？那我们就好好来思考，为什么要讲两次？一定有它的理由。因为23章第1节到6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在讲到什么复兴啊，因为西底家王已经不行了，上帝说啊，我要另外立一个什么牧者，好像有点复兴的味道。那既然有复兴的味道的时候，那这边讲到说啊，我要指着耶和华神来起誓啊，当然不是指着出埃及的耶和华的神，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却要指着带他们啊归回的神耶和华。所以这个地方从起誓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上帝的救恩，好不好？所以我在讲一遍，就是说在第16章14节到15节那个地方，同样两句话是在讲到审判，那22、23章这个地方同样两句话是在讲到什么？讲到救恩的事情。那既然是救恩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必住在本地。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告诉大家这要画起来，因为在16章没有这必住在本地，因为审判的话就是把他们带走了，神的审判在16章的时候，但是23章这边讲到是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说必住在本地。因为如果你注意看第12章14节，那个时候上帝把他们拔出来，对不对？然后在本地把他们拔出来，好，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要给他什么栽植回去，也就是什么住在本地，好不好？所以你看到这多四个字住在本地的时候，你心中就会觉得什么？上帝的审判啊，同样一句话，但是有审判跟没有审判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好，审判是拔出来，那什么这个地方救恩是什么？把它住在本地，就是把它栽植回去，好不好？好，那这个地方也是让我们刚才看到，也就是说啊，出埃及的时候啊，神救赎了他，但是神再一次救赎是在被掳归回的地方，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新上帝跟他们所立的新约比跟他们所立的旧的约还要重要啊。那这个是在啊耶利米书第31章啊，我们再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的时候啊，过几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得到耶利米书31章啊，在第31节啊，他说耶和华说也是一样，日子将到，他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要跟他另外立一个新约，而且你要继续看下去的话，他说他要把什么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要做他的神，他要做他的子民哈。所以在31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约就会来临哈，新的这个跟他们所立的约哈。不过我想我们看到那个必住在本地，对我们讲起来啊是一个非常安慰的话。然后第9节，他说论到那先知啊，他说我心里在我里面忧伤，我的骨头也发颤。他忧伤又发颤，所以耶利米好像有点 不一样的心情。为什么忧伤呢？最主要说那些先知哈，说实在他们是讲一些哈啊这个啊这个神没有说的话啊，所以他认为说啊心里非常忧伤，就是说一些不实在的话。他说骨头都发颤，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听到了以后，他觉得发抖，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你们这些先知怎么可以说这些话呢？啊，那他下面就是原因就在下面。他说：“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哇，这句话对于耶利米讲起来哈，他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耶和华，也就是上帝他自己；另外一个呢，他说是神的圣言，也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他说我像醉酒的人，上帝跟上帝的话这两个东西，他像醉酒的。所谓醉酒哈，我想基本上只有我们在圣经上面常常看到，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像醉酒的人一样，对不对？可见这个啊，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他也告诉说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记不记得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酒跟圣灵哈、啊，就是有些时候会看到说会让人家喜悦，而且酒这两个东西又带着能力啊。但我们知道，有些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热，身体好像觉得有一股热流，好像不能控制啊。但重要的是在这里，也就是说，如果哈、啊、让你神志不清的时候，这是错误的。为什么说神志不清的时候是错误的呢？因为那就像酒一样，因为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清醒的。圣灵充满是会带给人一个将来的方向哈、啊。所以就像这边所说，耶和华和他的圣言，他说我像醉酒的人一样。什么叫做我像醉酒的人一样？就是说他不是醉酒，好不好？所以耶利米不是醉酒，那他像醉酒的人啊，有些人在这边告诉我们，其实哈、啊、就是哈、啊、耶利米当时哈、啊、说实在他很清醒，他不是醉酒啊，但却是在那个世代的当中哈、啊、非常的啊这个离谱，非常的错误，非常的离开神，所以当时的人大家都好像喝醉酒。所以耶利米一个清醒的人在喝醉酒的时候，你知道喝醉酒的人都说他自己有没有醉？没有醉。所以喝醉酒的人都说自己没醉，都说别人醉。所以耶利米其实他说耶和华他的圣言啊，他说我像醉酒的人，有两种看见，一个是说他像什么被圣灵充满带着能力，另外一个是说什么，因为当时大家都醉了，大家都不对了，大家都错误了，唯有他清醒，所以他看起来像醉酒的人。接下去他说像什么，另他又像两个，一个是像醉酒的人，第二个是什么？像被酒所胜的。什么叫做被酒所胜的？也就是说，当那个好像那个被有神的话在他的身上的话，那神的话哈、啊，使他无法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好像被酒所胜。也就是说哈、啊，他担待不起了。耶和华神的话在他的身上，其实说实在他没有能力，他本来不想讲，但是他怎么讲？耶和华的话在他身上哈，他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好像就好像喝醉了一样，没有能力了，好像就是被神的话所什么这么大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在第十节他说，地是满了什么行淫的人，因妄自咒诅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他们的勇力使他们不正啊。因为他当时的啊这些人啊离开了神，所以整个地就满了这个行淫的人。所谓行淫的人，不只是啊行奸淫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包括什么？包括信仰啊不忠贞啊拜偶像啊这些都是对神讲起来都是行淫的人。他们妄自咒诅，那地就悲哀，地。在这个时候被形容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旷野好像这个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啊这个啊神如果不审判的话啊，整个地照理是说你要种什么，那只要有春雨秋雨都会长出来，但这个地方他说他们这些地都枯干了啊。接下去他说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他们的勇力使他们不正。那 这句话哈，有两个东西，他们所行的道，第二个是说他们的勇力。什么叫做他们的勇力呢？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做错了，但是他还有力量。虽然做错了，但是他还有力量。他说，但是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也就是说他们的力量用在不正确的地方，他们的力量用在不正确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常常看到，有些时候一个坏人做错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在挣扎的时候，其实他的力量是什么？你没办法抓得住他的。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地方，在坟墓里面有那个鬼出来，有没有？他说那个什么，他们力大到一个程度没有被人没有办法把他绑起来的所以可以看到说，力大使得不正，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不是力大。有些时候我们力大，但是我们的心不正的时候，那力大是能够毁掉自己，也能够毁掉别人然后第十一节他说，不止如此，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句话讲到说，其实真正在抵挡上帝的，最多抵挡上帝的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人。那如果你要想想看，常常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而且在当时也发生。记不记得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也是祭司，对不对那他的两个儿子呢，也是亵渎神，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最能够抵挡神的，其实他说连先知带着祭司两个，不管是先知带祭司也好，还祭司带先知也好，他们都是一样的。在圣殿里面，神已经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从十二节开始，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华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年追逃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我必使灾祸这两个字你把它圈起来，这个灾祸这两个字，中文翻作灾祸，其实这两个字就是说，我在殿中也看见他们的恶，是一样的字。也就是说什么，上帝在殿中看见先知祭司他们的恶，因为他们亵渎神，所以他上帝要追讨的时候，我也上帝也说，上帝说我也必把这个恶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做什么恶，那上帝在追讨的时候就把那个恶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凶恶的是那个恶加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灾祸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像在黑暗中的华地，常常我们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不见得自己知道呢。我记得我们常常喜欢看箴言，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四篇第十九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四篇第十九节，我们看到说神如何借着箴言让我们提醒我们箴言第四章十九节的地方，他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常常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做恶的时候，这个人是不会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会跌倒的，因为他继续的往前做而且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五篇第六节，我们看诗篇三十五篇第六节在诗篇三十五篇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像黑暗中的滑地，所以神也让这些作恶多端的，他们的路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神会让他的路像滑地一样，甚至于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就是说神会追赶神的审判当追讨之年来的时候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到在第十二节结束的时候，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段落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他就要告诉我们说什么，在南国北国，他要给我们看到说，当时的这些牧人，也就是说指着先知，他们如何的这个悖逆神如何的不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从第十三节看那我想一边看的时候那我们跳着看你看第十三节，他说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看见， 啊，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然后你看到说第四节他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看见，所以撒玛利亚指着什么？北国。那耶路撒冷指着南国，所以他说我在撒玛利亚看到，我在耶路撒冷也看到。那撒玛利亚看见先知怎么样呢？他说愚妄，他们借着巴利说预言，也就是说说假预言，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啊。这是在北国。那既然北国耶利米说他曾经看过，那如果说北国曾经看过，我们知道南国是比较晚被掳的，对不对啊？照理是说应当是什么，南国这些人你们看到北国这样做，你不要再做了嘛，不要重蹈覆辙。但是他接下去他说，那我在耶路撒冷南国的先知中也看到可憎恶的事情，他们行奸恶，做事虚妄，不止比北国哈有过之而无不及啦。所以他用撒玛利亚来比喻北国，用耶路撒冷来比喻南国，好像说南国比较后面不知悔改，看到前车之鉴你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又坚固恶人的手，人家北国还没有坚固恶人的手，他只是让他的什么，只是让这个百姓走错路。南国这些人哈，他说坚固恶人的手，也就是鼓励的意思了啊。做一个先知，不知道来鼓励自己的百姓，反而去鼓励什么仇敌啊，也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那些敌人。他说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他们在我的面前就像索多玛一样，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恶魔拉啊。上帝在这个地方，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啊，也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南国啊，他们不比什么，不比这两个城，哪两个城呢？索多玛跟厄摩拉，也就是说他们的罪啊，不比他们这个好到哪里去了。那他们的刑罚当然也不会比他们轻了。他们，我们知道索多玛跟厄摩拉后来被火焚烧了，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说他的罪啊，刑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在第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就是说你们前面这些先知真的是很糟糕。那讲到这些先知，他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阴沉就是苦的东西，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亵渎的事情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亵渎的事情是从哪里？他说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所以一开始是从先知开始，然后才流行遍地。这些百姓都是因为什么？因为先知自己开始不好，所以才什么被流行到整个遍地去。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你把它画起来，不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什么？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意思是说这些话语都是什么？都是他凭着自己所说的预言，而不是凭着神说的。上帝根本没有这么说，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那他说这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其实啊，做先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都是要造一个什么大家都喜欢听的假神，让大家来听啊。比方说彼此就会恭维，哇，你的教会好棒，哇，哎，我有看见异象，你的教会一定是成长千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人很喜欢听这样子的话啊，你们教会今天你这样子吃苦，将来一定是啊，这个神要好好的使用你，神的重用你，大家都喜欢听后半段这些话。但是前半段呢，有没有悔改呢？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必须要这个好好的思想的一件事。那这些事情其实啊，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自己的，因为我们彼此恭维嘛，彼此说对方喜欢听的话啊，让对方觉得有点安慰，其实不是出于神啊，神哪里有讲你这个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我想我们是彼此恭维啊。接下去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彼此恭维呢？他说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你们必享平安，然后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你看这句话啊，有对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藐视神的人，他对藐视人说，哦，你很平安啊，哎，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哦， 为什么呢？因为他藐视神，并没有代表说什么，他开始哈、啊、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恶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按自己的顽梗之心去做坏事的话，那可见神什么灾祸会临到。那他对那些人他说什么？哦，不会有灾祸临到你们呐。你看，对那些不来教会的人，他跟他这看不起神的了，看不起教会，他说，哎呀，平安平安，哎，他说你会享受平安。但对那些已经做坏事的人，他跟他说没有关系，哎，灾祸不会临到我，临到你。所以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一开始记不记得我们二十三章一开始他说什么？他说牧人有祸了，也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仆人或者今天是小组长也好，或者是区牧也好，或者是什么都好，其实我们在常常我们看到人做错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不对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于我们去说人家说，哎，你不能这样子，这些有些时候我们去讲人家，有些时候也是出于自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觉得说看不惯啊，我们去讲，所以有些时候会变成什么，好像说哎，站在台上讲到这个讲台变炮台一样啊，开始骂开始讲。其实在这个地方拿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因为什么？因为连耶利米在整个二十三章当中他都没有讲到假先知这三个字，他都讲到什么？讲到先知。什么叫做讲到先知而不讲假先知呢？因为耶利米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先知一开始他可能是一个先知，真的先知，但是后来被私欲哈、啊、把他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他拦住他的心，就好像巴兰一样。巴兰一开始也不错了啊，后来巴兰为了钱的事情，他就变成什么？他就变成好像不对了哈、啊。为了自己的私欲啊，好、啊，然后开始讲一些恭维别人的话啊。那有些时候我们还自以为走在什么？走在正路上面。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你一直给这些先知一些机会，说先知们讲话，先知们讲话，也就是说，常常先知们自己还以为走在正路上，但却不知道已经什么，已经走错路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不要去分辨真先知还假先知，最主要是让我们自己看到，从他的生命当中看有没有这些果子出来。哈，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哈、啊，哈、啊，有些时候一些灵命比较不好的哈、啊，那时候，这个做牧师的就不太敢讲，因为你讲了以后哈、啊，哎，他就不来教会了，对不对？啊，有些时候就是说，好像看到说，为了要维持他继续来走在神的道路上，然后不太讲他不对的地方哈、啊。那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啊。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也不能天天在讲说这些你们这些人不对不对不对，好像骂人一样。但最主要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应当有时间要提醒对方，要警醒。那如果对方因为你跟他说，哎，你要小心，你要警醒，那他就不来了。那说实在，你也做你当做的事了哈、啊。也就是说，如果啊，常常藐视上帝的人，你跟他说平安，其实你是害了他啊。那如果你真正的劝不动他改回啊，改正归啊，改邪归正的话，那你至少也应当是什么？提醒他一下，让他不要在错误的路上继续的走下去。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说，哎，你这样子很平安，因为什么？因为他做错事了。至少我们也不能跟他讲说什么灾祸不会临到你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拿捏的事情哈、啊，一个很重要拿捏的事情。接下去在第十八节的地方，我想这是这个整个耶利米书第啊这个二十三章一个很重要很有趣的一个地方。他说：“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他，并会悟他的话呢？”你把那个耶和华的会中把它画起来。他说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呢？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会中？耶和华的会中就是说，好像他在开 meeting 了，好像上帝在开一个会议一样。他说有谁可以在参加那个会议呢？那耶和华的会中哈，我想啊，我想有几个地方哈，有几个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翻到诗篇第89篇57节，好，我们翻到诗篇第啊、多少89:57，诗篇89:3啊、89:57节，他说 89篇第七节，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周围的更什么可畏惧。他在圣者的会中，也就是什么，上帝其实在天上是会开会的，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好不好？好，那这是叫做圣者的威严啊，这个开会哈。那我们一起翻到诗篇82篇第一节，我们再回去诗篇82篇第一节，他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你看上帝是什么，站在有权力的会中，也就是什么，耶和华的会中是有权力的哈，所以上帝是会开会的哈。我最主要用这样这句话跟大家讲，比较能够明白哈。所以在上帝的会中，我们要站在那个地方哈，我们要站在这个上帝开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站在那个地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了，好不好？那上帝的会哈，这个地方哈，其实在旧约的地方，除了刚才两个诗篇的地方告诉我们的之外哈，我们一起翻开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好不好？阿摩斯书啊，第三章第七节，是阿摩书对不对？好，阿摩斯书啊，第三章第七节哈，好，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知。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那两个奥秘啊，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那奥秘那两个字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今天所说在耶和华的会中，也就是说耶和华开会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把奥秘传出来，也就是把神的计划说出来哈。那这个耶和华的会哈，如果你去参加的话，那你就可以了解上帝到底有没有说，上帝有没有把他的奥秘他的计划说出来哈。那到底谁去参加耶和华的会呢啊，我要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翻开约伯记第一章哈，约伯记第一章第六到第九节。在约伯记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一讲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当时什么，当时有谁参加那个会呢？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你看开会咯啊，神的众子来，也众天使啊，还有谁来参加了？你看开会的时候撒旦也来参加，撒旦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回。那我们知道哎，这是一个开会哈，我们就不再多读。我们翻到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又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站在其中。你有没有看到撒旦又来开会了？所以这时候我想我们不多花时间，我们知道说到结束的时候，这个开会结束的时候，神就允许撒旦下去什么，下去来这个啊，在耶和华在那个约伯的身上做一些事情哈。那第二个地方神开会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上22章，上帝开会实在是太有趣了哈。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在列王记上这个22章第几节啊，22章啊19到22节啊。当时哈，这个亚哈王哈，在19节他说，米盖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天上的万军什么势力在他的左右侧。神在开会了哈，他说什么，耶和华谁说谁去引诱亚哈王哈啊，然后他说什么啊，让他阵亡吗？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后来有一个神的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然后后来什么，真的去把他引诱出来，然后这个亚哈王什么，亚哈王就死了哈。所以最主要我是跟大家提到这两个，这个什么开会，上帝在开会的时候啊，当上帝开会的时候，也就是第19节开始，他说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当然我们知道说约伯到后来的时候是不错，这个因为他的顺服哈，但是我们看到亚哈呢，当神开会完了以后，亚哈做坏事他就死了。但我们可以看到说 约伯他到后来他认识是神，对不对啊？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后来神加倍的祝福在他的身上。但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神开完会以后，他那个愤怒一定会发生的。他说好像什么，好像暴风已经发生。他说暴烈的旋风，这个旋风那个旋那个字哈，就是转，也就是下一个字必转到恶人的头上。所以常常要记得，不是随随便便做坏事，因为上帝生气的时候，上帝那个风哈，就好像什么，因为什么，那个风一来的话，就好像有暴风哈。那记不记得约拿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哈，我们翻一下这个约拿书哈，你看他不听神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在约拿的时候哈，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上帝什么，上帝让这个在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然而，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其实原文不是这样子的，原文不是说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原文是什么，耶和华把风丢到海上里面去。所以你看那个风就代表着什么，耶和华神的愤怒。所以当耶和华神的愤怒好像暴风一样丢到海里，海里就狂风大作。那如果丢到人的身上呢，那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那个风已经发出，就是风好像丢出去了啊，是吧？所以风好像丢出去，那如果丢出去的话会旋转的，必转回到什么，恶人的头上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常常我们必须要什么，参加耶和华的会。如果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灵修祷告，我觉得有些时候还不够，因为灵修祷告只有自己在灵修祷告啊。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有机会我们要去参加什么，参加耶和华的会。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在十八节当中他说有谁站，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好，但愿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祷告生活不是只有自己在灵修祷告生活，而是要站在里面灵修，站在跟耶和华神一起开会。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只能够听见，你们看到得以听见，并什么，并能够会晤。如果能够会晤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像前面这个假先知随随便便乱说话了，好不好？所以第十在你看二十节，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就必成就。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神的怒气不会转消，而且一定会成就啊。那如果神的怒气一定会成就的话，那我相信神的良善也一定会成就，对不对？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好像很可怕，人家说上看旧约好好恐怖哦，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这边告诉我们说，所拟定的成就一定会成就。那既然神的这个审判会成就，那神的救赎也一定会成就，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千万不要害怕读旧约。每一次看到旧约说哦，又是打打杀杀，又是要来审判，我不看了。弟兄姐妹，常常要知道神的审判跟神的救赎，神的良善跟神的怒气是同时会发生。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看到神的救赎，但你有没有看到在十字架上面你也可以看到神的愤怒？当然神不是愤怒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但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神愤怒，所以让耶稣基督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所以十字架不要看到只有看到神的救赎而已，也要看到什么，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啊，不是只有看到神的良善啊。那这个地方他说他说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说实在很难明白啦。我们如果看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神奇妙的救赎了。当我们在生病在困难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根本看不到神的好处，看不到神的良善。但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全然明白。怎么样全然明白呢？唯有什么，唯有信靠才能全然的明白啊！唯有信靠才能全然明白。所以第二十一节他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什么，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预言。你有没有发觉好好奇妙一句话，他说他没有说话，他们竟自奔跑。那我刚才告诉大家十八节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你把它画起来，那这时候你就看到说，其实这个假先知哈， 这位先知啦，我们不要讲假先知，他哈根本没有站，他是什么？他是跑。他说哈，他说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禁止预言。他说他们，你看加一句话就讲到我刚才所说的，他说他们若站在我的会中，你把它画起来，若站在我的会中，我必使什么？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他们所行的恶。哈，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做每一位做神的仆人，我们都要好好的反省。今天不管我是站在讲台上讲道，或者是这个主日学在教导，甚至于我今天站在这边传讲耶利米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从那边来领受，但我们却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传讲神没有要我传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常常要更多的时间回去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会使他的百姓听他的话，而不是让他的百姓来听牧师的话，而不是他的百姓能够听什么主日学老师或者听小组组长的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所说出来的话不但没有造就人，反而让人离开上帝，好不好？所以在这个之后他说第23节，耶和华说，我岂是近处的神，也不是为远处的神吗？然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使我看不见他呢？然后第三个是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如果你注意看，耶利米实在是太棒了，这时候他写三个东西，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刚才我看到的这三节，第一节是近处的神也不为远处的神，是预表着什么？神无所不在。我们常常以为神只有在教会里面的神好像说我今天到旷野去，我今天到公司里面去，好像你的手机一样，哇，我今天在旷野的，这个手机没有信号，所以在很远的地方手机没有信号，其实耶和华神的信号都在的无所不在的神。然后第二个呢，他说人不能躲在隐秘处使神看不见他。人犯罪，像亚当犯罪，第一件事情亚当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躲起来。当亚当躲起来的时候，就是什么？以为他躲在隐秘处是人看不到他。其实这时候他告诉他，最主要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躲避神接下去他说我岂不是充满天地神？他说我已经听见了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快一点，这边就讲说这些假先知他说出假先知的东西那些假先知说我就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他们说什么？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讲了两次，可见是加强语气那你就开始看，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都讲到做梦的事情你看在第27节，他说他们个人所做的梦，然后第28节，得梦的先知可以叙说那梦，然后在第32节，他说那以梦幻为预言的就述说这梦那我们要来看梦到底是不是先知所说的呢梦跟先知之间的关系，我们一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第12章第6节，民数记第12章第6节的时候记不记得当时这个摩西他的兄弟亚伦跟这个米利暗他们来毁谤摩西的时候，上帝跟他讲了一句话这个第12章在第6节，他说你们中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有没有看到在梦中与他说？所以神是会在梦中与人说话，但神在梦中与人说话，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翻到生命记第13章一开始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哇，这要很小心，向你显现神迹奇事然后叫你听从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所显现的神迹奇事，有四个字，虽有应验当然我们如果没有应验，我们就知道它是假的他说接下去他说做梦你一直看到第5节的地方，你就看到那做梦的人最主要就是勾引他让我们什么？他让我们神要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或者是什么跟着这个先知走所以做梦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非常小心，不是可靠的事情 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他做了梦，然后他其实啊，其实说实在啊，这个假先知说这些预言最主要有两个了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哈，让我们看到他最主要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哈，在这个地方哈，他说除了这边第三十七节、二十七节，他说要让他的百姓忘记神的名，除了忘记神的名之外哈，另外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让我们看到，其实有些人我们不奉基督的名在传讲神的话语，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是为了自己要扩张自己的境界，都是为了自己要有更多的人来跟随啊，要建立更大的舞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一些话哈，真的是我们自己做神的仆人，我们要自己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在第二十八节他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他的梦，但是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说我的话。你把它画起来，这句话是神很正确的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梦中你自己随便乱梦的，那你就去传讲你的梦吧。但是他说得我话的人，谁可以得他的话的呢？就是站在耶和华会中能够听见可以会悟他的话，那就可以诚诚实实说神的话。他说披糠怎能与什么，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能打碎这个什么磐石的大锤呢？他又讲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麦子，一个是火，一个是什么大锤。麦子一个比较的地方就是披糠，披糠是什么？打掉了以后那个轻的东西飞起来。所以麦子另外一个比较是披糠，那火呢？火就是要来把那披糠给烧掉。然后呢，大锤呢？大锤就是要把这个整个大的石头给它打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麦子就好像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什么？他是生命的粮食。那这个火呢，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是要经过那个火来给我们烧，看看是不是所剩下的是什么草木和谐啦，全部烧掉了，对不对？那如果说那个什么大锤呢，大锤其实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节那个地方讲，要打破我们那坚固的营垒。所以如果假先知所说的话没有办法打破你坚固的营垒，你生命还是没办法蜕变，但是如果神的话呢，他可以把你打破那坚固的营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接下去他说又是三个，我必与他们反对。他怎么样反对呢？他说耶和华，他说那先知从各邻舍偷窃我的言语。为什么叫做偷窃我的言语？为什么从别人地方偷窃呢？很简单嘛，因为这个先知他没有好好的站在耶和华会中。所以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说，站在耶和华会中不是只有灵修祷告，一定要跟他一起开会啊。所以如果没有跟他一起开会，我们去读一些什么解经书啦都很好，不是不好，但我们会变成偷窃啊，别人去耶和华面前所占得来的哈。然后他说我必与他反对。第二个呢，他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你看为什么先知用舌头说他也反对呢？因为什么？因为先知的舌头不愿意被神的话放在他的舌头上面，他却只要讲出来。所以你看哈，有些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舌头能够被神来放东西，而不是只有讲东西，好不好？然后第三个呢，以梦幻为预言，这个我想刚才已经说清楚，他说我必与他们反对。所以耶利米说了三次，我必与他们反对，必与他们反对，必与他们反对。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很快的跟大家讲到从第三十三节结束。我想不用读经文，我想一次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有好好的看哈，你没有办法了解。他说三十三节，他说无论百姓、先知、祭司，他说问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这个默示就是什么？你如果看后面，默示就是什么？末世原文叫做什么？重担啊，在第这个在第几节？在第三十六节的最后的地方，他说末世就是重担。末世除了重担之外，还有什么提示？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耶和华的会中，你今天去开会回来的话，人家会问你说：“哎，耶和华有没有什么提示呢？”啊，那所以他说，如果人家来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提示呢，那你就对他说什么提示呢？耶和华说他要给你们撇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如果耶和华有提示的话，就好像耶和华有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个负担是有重量的，也就是说你心中有一个重量，你非得要急着把它讲出来，你一讲出来以后你才会什么，才会轻松啊。也就是说 当有一个感动的话，你会什么？你会好像赶快要说出来。但是假先知说实在，他们也会什么急着想讲出来，只不过是说他们讲出来是为了自己得利益。但你如果看这个耶利米，记不记得说，他说他如果不再提耶和华的名，他心中那个骨头就好像火在烧一样，记不记得？在耶利米书20章第9节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神的感动在人的心里面，像耶利米这样子会讲出来，但事实上，一个真先知他如果有负担的话，有些时候他巴不得他不要说。我再讲一遍，一个真正领受神的话，他会为神不说话，他巴不得不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他会被人家讨厌，像耶利米，人家要杀他，人家讨厌他，他巴不得不说。但假先知呢，他却巴不得说。你有没有看到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一个巴不得说，为什么巴不得说呢？因为他要自己得利益嘛，哈。所以最主要这边继续让我们看到说，说假预言，因为什么？神要刑罚他，他不再提了。上帝的意思就是跟他说，有什么末世呢？不要再说末世了，没有末世，你好好的做你的基督徒吧。上帝说什么？不要常常去问那些说，哎，先知啊，你到底有什么？神有跟你对我说什么话？他说什么？没有什么末世啦。耶和华说，他要把你们抛弃了。哪一个先知敢这么对人家说？你如果你去问他的话，大部分的先知，哦，有啦，他如果他说的话是随随便便说，那这样子神会对他啊会有处罚。所以他说，接下去他说，无论什么，如果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有末世的话，他说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什么和他的家。所以如果有人说有耶和华有末世，其实这边是让我们看到双关语，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啊，其实今天我们也应当说，我们不要说因为看了这段经文说，哦，那我们下次就不要说哦有平安了，我们还是要说。为什么呢？最大的差别是说，当我们说奉主的名说你有平安的话，其实真正的是有平安，因为从十字架上的救恩下来会让人有平安。那问题不在这个你说有平安，问题在说听的人他应当要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认罪悔改，那他就会得到平安，哈，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讲平安，哈，那反过来，哈，如果他悔改的话，那就真的也有平安，哈，所以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再糊里糊涂了，哈，他说耶和华，在第36节，他说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再提，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不是没有末世，千万不要误会哦。哦，这耶和华就没有末世，是有末世，有，如果你去参加那个耶和华神的 meeting， 上帝是有提示，是有告诉你，是有给你重担，只是告诉你，他说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如果我们照着自己的利益而去讲的话，那这样子的东西会变成自己的重担，也就是什么，自己就喘不过气来，哈。那接下去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谬用了永生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言语，不要随随便便用神的话语。他说你们要对先知说，他说你回答什么呢？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你们说，若说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他说神也必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说，不可再说耶和华的末世。所以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在这个时候到最后他说，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的并列祖的什么这些什么这些城都撇弃了。在这个时候神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重担了，因为我不再给你们重担了，我不再给你们提示，我不再给你们漠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你们已经不是我心中的一块重担了。你看，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常常好像是他心里的一块肉，到这个时候上帝不再看他们是一个心中的一块肉，所以上帝说，你不在我把你忘了，你不是我心目中的一个重担，就是说你的孩子，你不是天天在担心你的孩子了。上帝已经把他啊，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上帝说通通不要了，通通丢弃了，连城也不要了。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以前啊，他说你在我心中是有分量的。上帝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以前你在我心中是有分量，因为什么？这个什么啊？你把我啊 离开我，所以我把你给忘了。但是有两个东西不能忘，哪两个东西不能忘呢？我们看最后两节，最后一节40节，他说又必使你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身上，是不能忘记的。你看，上帝把我们忘了，但是神说长久的羞耻跟永远的凌辱却不能忘。所以整个从最后这半度33节一直到最后40节，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好好的做人，不要再去寻求这些假先知这些末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轻看你的话语，以为先知书会带给我们审判，但我们却再一次看到神，你再一次要我们警醒，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站在耶和华的会中，能够听见并会悟你的话。他说有谁留心听呢？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到你的面前来留心听神你给我们的话。愿我们每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耶和华的会中。愿我们再一次从你那边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默示，愿神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传讲神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